各位弟兄姐妹啊，今天首先要大家重述一个好消息，也许你们都知道了，就是过去一年教会一直在进行的聘雇施工如今圆满结束。相信大家都看到前几天执事会主席徐启荣弟兄寄给会友的电邮，向大家报告最近会友就聘雇事宜投票的结果。上个礼拜一网上投票结束，前后一礼拜中有80人参与，加上另外8位用纸票投的会友，总共有88位会友参与这次投票，一共发出了115张选票。然后在投票的88人当中，有81位表示赞成，其他7位是反对或者是弃权。赞成的比率远远超过会长所要求的2/3，表示呢会友是同意聘请刘道元弟兄。在知道了投票的结果之后，徐启荣弟兄就与刘弟兄联络，刘弟兄也表示愿意接受教会的聘请。接着招远及胡红姐妹可能很快再过一两天就会搬来到费城，他们稍微安顿之后就开始在7月15日就职。所以这次中文部的聘雇施工到此可说是正式告一段落。而我呢，我也后继有人啊，可以放心的退休了。讲到教会中文部过去的3位牧者，陈新福牧师、陈国志牧师及我们3人原本都是教会的平信徒，后来成为本教会的牧者。如今刘兆元弟兄将继续这个传统，我想这是一个很特别也是很难得的传统，也是我们教会从神得到特别的福气。不过刘弟兄与过去几位中文部牧者在年龄上有很大的不同。最近我听说有一位听到一位弟兄感叹说，最近几年教会好像一直在聘募，但参与聘募的同工感到费时费心，非常的辛苦。他就希望今后有一段时间我们不再聘募了。那我想呢，如今这位的弟兄的期盼有可能达到，因为在我退休之后中英文部2位传道人都还是30来岁的年轻人，未来他们有可能在我们教会服侍30年。除非教会未来大大增长，需要更多的传道人，否则教会可能很多年都不再需要聘募了。说不定等到下次要聘募的时候，大家都忘记怎么来聘募了。这是我们的希望。但刘弟兄及英文部的 Daniel 弟兄是否真的能够在这个教会侍奉30年这么久，就要看神的带领以及各位弟兄姐妹的配合了。在分享了以上的好消息之后，下面我们要回到马可福音的讲道系列。今天的经文是第12章最后一段。我们知道马可福音第12章整章都是在记载耶稣在他上十字架之前的最后一周在耶路撒冷圣殿里的教导。上个主日的经文讲到耶稣在那一天被问到2个问题，都是我们基督徒很关心的问题。首先是一些法利赛人及西律党人来问耶稣，犹太人是否应当纳税给罗马政府呢？之后另一批撒都该人来问耶稣复活的问题，撒都该人不相信死人会在末日复活，所以他们就用一个很极端的例子来质问耶稣，问他今生的婚姻关系将如何在复活后继续。对于这2个问题，耶稣不但提供了清楚的答案，他还提醒当时的听众，就是说呢，纳税及婚姻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些人际关系固然重要， 但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则是更重要。纳税的钱币上有罗马皇帝该撒的像，因此这钱币是该撒之物，当归给该撒。但耶稣更强调神的物当归给神，他的意思就是呢，我们人都有神的形象，因此我们就是神的物，我们应当将自己归给神，尽忠于他。至于夫妻关系，当然这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人际关系，但在复活过日复活时，这关系将不再延续。在那时，原来夫妻关系将变成神的儿女之间的关系。我们一起在天上感谢神，也像天使一样的尽心的来侍奉神。现在进入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不长，总共只有17节，但却概括了4个事件。耶稣在这4个事件的教导可以合并成为3点，每一点都教导我们如何爱神。其中第一点是出自于耶稣一位文士的对话中，耶稣教导尽心尽性尽力爱神是信徒最重要的命令。第二点则是耶稣引用诗篇第110篇中大卫的话，来教导人要认识基督是主是神。最后第三点是耶稣以文士及一位寡妇的例子来教导门徒如何以正确的心态爱神，这就是不求人的赞美，而在内心摆上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神，为求神的喜悦。首先我们看第一个事件，我们看到那天耶稣在圣殿里似乎不断的被挑战。在刚才提到的撒都该的人离开之后，耶稣还没有机会喘口气，就立刻另外有一个文士开始提问题。我就想到我小时候看武侠小说里头描述这个武林的擂台赛，一位擂台主站在台上连续接受不同人的挑战，一直打到没有人再敢上来挑战为止。而在那一天，耶稣就像是擂台上的最后胜利者。但这次发问的文士，他的动机与前面的几批人不同，先前来问耶稣的人都是动机不良，他们都希望在耶稣的回答中找到陷害他的把柄。但这位文士不同，他不是要来打倒耶稣，也在28节这里说他在之前耶稣与撒都该人说话的时候，他很专心的听，而且他也听出来耶稣解释旧约圣经比当时的拉比都解释得更好。根据路加福音的平行经文，在耶稣回答了关于撒都该人提出的复活的问题之后，当时有几个在场的文士说，夫子你说的真好。而今天经文中的这个文士可能就是那些文士中的一位，他很佩服耶稣对于圣经的讲解，于是他就把他心中一直有的一个圣经的问题提了出来，诚心想与耶稣交通寻求答案。他是一个文士，在今天呢相当于像刘道元弟兄一样是神学院的毕业生，对于圣经特别是对于摩西律法一定很熟悉。我们知道摩西律法中包括了很多的诫命，其中有些是以色列人不应该做的事，像是不可杀人，也有许多诫命是他们应该做的事，像是要孝敬父母。那么这位文士在那一天呢，就想知道在众多的摩西律法的规条中哪一条是第一要紧的呢？我们说当然神的诫命每条都要紧，但也许有些诫命代表了摩西律法中最基本的原则，可以成为其他诫命的基础。 这是这位文士想要问的问题。那对于这个问题呢，耶稣几乎是逐字的逐句的来引用生命记中的一段经文来回答。生命记中说，在第六章的四到五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两节生命记的经文不但耶稣认为要紧，在犹太教的传统中也认为要紧，从古至今一直到今天，近前的犹太人一直都把这两节经文称为许茂，是他们每天早晚要诵读两次的经文。什么是希伯来文，意思就是对圣经上所说的你要听。什么呢，是教训以色列人，他们要好好的听，并且牢记在心中。他们要听的就是他们所信的神，不是多神，不是像由希腊神话中或是中国封神榜中提到有许多神一样。以色列人或说犹太人以及我们基督徒都相信只有一位独一的真神，而其他民间传说中的马祖啊、土地公啊、财神啊等等，都仅仅是民间传说而已。不但如此，这位独一的真神与当年的以色列人之间有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神高高在天，却因着爱以色列人，在万民中拣选他们为选民，他成为他们的神，他们的主，他保守他们，把救恩赐给他们。既然上帝如此爱以色列人，生命记中的许茂就教导他们，当以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神来回报。我们看到在马可福音中记载，耶稣还加上了尽义这个行动。其实尽心尽性尽义尽力的意思都很接近，加起来就是描述整个人的完全摆上。无论是人的心灵、意志、情感、才智、能力，都用来爱神，然后从这个从心底发出的爱神的心，产生了在外表爱神的行动。当年得到上帝恩典的人应该如此爱神，今天我们得到救恩的基督徒也应当如此爱神。我们不是在偶尔想到神的时候稍微表示一下心意，或甚至在急难时才向他求告，但他平时完全没有把神放在心上。我们应当是随时的把神放在心中，将我们生活中所有的思想计划都带到神的面前，寻求他的旨意。这是圣经也是耶稣所要求的第一要紧的诫命。在实际操作上，爱神的心不一定表现在每个礼拜天来到教会聚会，或是参与其他的宗教仪式。因为若是我们只是人来了教会，心却没有来，那也说不上是爱神。因此呢，我们不能完全从外表判断某一个人、其他哪一个人是否爱神。我们是否爱神，只有自己在心里检验，自己知道。当然，若一个人做出明显的丧天害理的行为，那么其他人就可以看出那个人呢一定没有爱神的心。下面呢，在第三十一节，耶稣接着说，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这个爱人如己的教训也是出自于旧约圣经利未记中说，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那文士只要求知道哪一件诫命第一要紧，耶稣却告诉他有两条诫命都要紧。耶稣将这原来分别记载在生命记及利未记中的两条诫命放在一起，为的是要强调爱神最重要的表现就是爱人。这两条诫命不能分开， 刚才我们说在实际操作上有时不容易从外表行为判断一个人爱神的心，但一个人若不爱人，那么他爱神的心就有问题。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中说，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所没有看见的神。一个人若不爱他周围的人，那么他的爱神的话呢就是空的。在第三十一节最后，耶稣接着说，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他把这两条诫命当作旧约圣经中一切道理的总纲。事实上我们都知道，摩西律法中最重要的教训是记载在十诫之中，十诫就是十条。前面四诫呢是教导人如何爱神，后面六诫是教导人如何爱人，因此爱神及爱人就满足了十诫的要求。所以说，若是我们当中有人觉得圣经一本书圣经这么厚，我们怎么有什么办法把整本圣经都看懂并且遵行呢？今天经文中耶稣的教导提供了一个答案，那就是在你还没有看懂整本圣经之前，你要先知道爱神，然后因着爱神而爱周围的人。像是在目前新冠病毒已经持续了4个多月了，我们仍是可以在这困难的环境中操练如何爱神及爱人。比如说当目前的环境让我们心情感到浮躁的时候，能够继续不失去对神的信心，就是一种爱神的方式。而能在自己感到受拘束很不方便的时候，还能想到别人，想到他们的困难及需要，并去帮助他们，这就是一种爱人的方式。最近我听说我们教会当中有些弟兄姐妹，他们知道某位别的弟兄姐妹他们行动不方便，他们就去主动的到他们家里去帮他家里割草。这就是一种爱神及爱人的实际表现。无论是在顺境中或是逆境中，我们都能操练如何爱神及爱人。那在耶稣回答了那位文士的问题之后，他的反应是出乎意料的正面。我说出乎意料，因为在福音书中对于文士和对法利赛人的评价几乎完全是负面的，他们经常被形容为耶稣敌人，不接受耶稣为神的儿子，还处心积虑的想要陷害他。在四卷福音书中，这位文士马可福音第12章中的这位文士可能是唯一被耶稣认可的文士。他不但赞同耶稣的回答，他引用了圣经其他的经文来支持耶稣的教导。耶稣说主我们神是独一的神，这文士就引用出埃及记中的经文来说，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耶稣说爱神及爱人是第一要紧的命令，他就引用何西阿书的经文，也承认爱神比献祭更重要。这文士的回答显示他真心同意耶稣说的话，也愿意遵行，愿意有实际爱神及爱人的表现。因此耶稣就对他说，你离神的国不远。是的，当一个人谦卑的在神面前爱神信靠神的时候，他就能接受耶稣的教导，那时他只要再进一步相信耶稣是基督，便愿意跟从耶稣的时候，这个人就能因此进入神的国，成为神家里的人。 我想在今天在参与主日崇拜的听道人当中，也许也有人曾经听过耶稣，知道他在世所行所言，也对耶稣颇为佩服，但还没有相信。若在这时你能将你敬佩耶稣的心再推展一步，进到愿意进到呢愿意完全信靠顺服他的地步，那么你也将离神的国不远了。你愿意吗？这个文士的回答也显示，并不是所有的犹太教徒都是完全不化假冒为善的宗教人士，他们当中也有敬畏神认识真理的信徒。我们知道圣经中的使徒保罗也是法利赛人，但当耶稣基督向他显现时，他就认识并且相信了基督。因此在今天，我们不要因着一个人的宗教派别与我们不同，我们就轻视他。今天我们说我们的教会是属于福音派，我们的信仰内容，我们的教义的确比天主教或者其他基督教中的自由派来得正确，但我们也必须承认，在其他这些不同教派中，仍是有真心追求基督的人。我们也要知道，神所重视的不是教义，不是我们属于哪个教派，而是我们的心。他不重视我们是哪一个教会的会员。只有真正信基督并且愿意遵行他旨意的人，才是爱神，才是被神所喜悦的信徒。在耶稣基督与那位文士谈话之后，在第三四节最后记载，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先前我们看马可福音前面，先前有公会代表、法利赛人、西律党人、撒都该人及文士轮番上阵，向耶稣挑战提问题。现在呢，擂台赛结束了，再没有人提问题了。但可惜的是，这些人问了很多问题，那些问题也都很重要，但那些问题还不足以完全彰显耶稣的身份。所以在没有人再问问题之后，耶稣自己向旁边的人提出一个问题，说：文士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今天我们基督徒都读过马太福音及路加福音中记载的耶稣的家谱，知道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子孙。所以当我们看到耶稣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会觉得奇怪，难道耶稣不知道神所差来的基督、神所差来的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吗？其实若是我们继续看，我们就知道耶稣不是否认弥赛亚是大卫子孙，但乃是要指出文士们对于弥赛亚、对于基督的认识不足，他们没有认识到基督是主是神。在第36节，耶稣引用诗篇的第110篇的中间第一节的经文，并且说大卫是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写下了这篇诗篇。今天我们若是打开圣经，翻到诗篇的第110篇，我们会看到开始时有一个小标题，在括号括弧里头，上面写大卫的诗，表示大卫是这一篇诗篇的作者。接着大卫说：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在脚凳。这里我们比较诗篇的110篇的第一节跟马可福音的经文，我们可以注意到诗篇中写的是耶和华，但是在耶稣重述的时候却变成了主。这是因为旧约圣经中每次提到上帝的名字的时候，是用四个希伯来文的子音字母来代表，这四个字母类似英文中的 YHWH， 那中文和本圣经呢，就根据一些英文翻译本的传统，把这四个字母呢翻译为耶和华。但实际上呢，当犹太人、以色列人读圣经的时候，他们因为他们非常敬畏上帝，就不敢读他的名字 YHWH 那个耶和华的名字，上帝的名字。因此呢，他们每次在圣经里读到这四个字母的时候，就以另外一个希伯来字 Adonai 来代替。他们读 Adonai， Adonai 的意思是主。因此希腊文及大多数英文的翻译本也把圣经中提到上帝名字的地方翻译为主，在希腊文中是 Kurios， 在英文中则是 Lord。 那主这个字呢，我们知道可以指一般世上的主人，但在圣经中呢也是上帝名字的代称。当我们知道了这个背景之后，我们就会明白呢，为什么诗篇中的耶和华到了新约马可的福音，马可福音呢就变成了主。在圣经中有些地方主就是上帝，就是神的意思。所以说在主对我主说这句话中的第一个主指的是耶和华上帝。那现在问题是第二个主是谁呢？上帝是对谁说话呢？谁是这里的我主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但要知道这里的我主的主是谁，我们要知道我主这里的我主的我是谁。那对于那个时代的犹太人而言，诗篇的110篇中的第一节中的我主的主是将要来的基督，是他们的主。但对于他们而言呢，这个主呢不是指神，而是指一位伟大的人，伟大的领袖，可能是一位君王。而且他们认为大卫是他们历史中最伟大的君王，因此作为后来的基督呢也可能同样伟大，但他的地位不会超过大卫，不可能是大卫的主。因此犹太人以为诗篇第110篇第一节中的我主的我不是大卫，这篇的作者也不是大卫，而是大卫身旁其他的人。然而耶稣在这里按照圣经清楚地说，大卫是这是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写出这诗篇。大卫是诗篇110篇的作者。那这里呢是大卫，当大卫写我主的时候，是大卫称那将来的基督为主，表示这基督地位高于大卫。那既然大卫是以色列之中最伟大君王，能被大卫称为我主的只可能是神了。所以耶稣的意思是，基督不但是大卫的子孙，而且也是主，是神，是上帝的儿子。他这个论点与当时的犹太传统截然不同。因为有了这个了解，我们就可以明白这诗篇中下面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的脚凳，这话的意义了。其实他是在预言耶稣的复活，耶稣要以他的复活打败魔鬼死亡的权势，把魔鬼踩在脚底下。上帝要接复活的耶稣升天，坐在他自己宝座的右边，永远在天上作王。所以说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不是要复兴地上的以色列国，而是要建立一个天上的国。他的仇敌也不是地上的罗马帝国，而是灵界的魔鬼。在那一天，耶稣借着诗篇第110篇的第一节，将基督的地位及使命 做了一个崭新的定义。这个定义与你当时其他犹太人文士的认识截然不同。难怪在第37节的最后说众人都喜欢听他。当时的听众可能不完全明白耶稣话语中的意思，但他们可以感受到耶稣话语中的权威。他们也因耶稣对于诗篇110篇有这么新的启示而感到兴奋，他们就喜欢听他的教导。那么在耶稣强调爱神是第一要紧的命令以及解释基督是主的道理之后，他是期待群众他的听众有什么样的回应呢？他们是否应该对于上帝对于基督有更敬畏的心态呢？那么在下面耶稣把当时他的圣殿里观察到了两种人做例子，而指出两种对于神不同的心态。一种人呢是以求人赞美的文士来做代表，另一种人呢则以一位全心献上给神的寡妇来做代表。在第38节到40节，耶稣先用犹太人的文士做例子，他要犹太百姓防备这些文士。当然耶稣不是指防备所有的文士，因为他才刚占据过一位文士，他乃是指那些假冒为善的犹太教领袖。之前我说过，文士就像是今天神学院毕业生，受了许多教育，非常熟悉圣经，这样有机会得到造就的人本当好好的以神的话语来教导人，自己也按照神的话语遵行，做众人的榜样。但在主耶稣时代，许多的文士却不是如此，他们经常穿着通常就在会堂里进行仪式的时候才必须穿着长衣，他们却穿着长衣走在街上，为的是要显示自己的身份来引人注目。在犹太人的会堂里聚会时，他们也要大家呢把最尊贵的位置留给他们，在宴席上他们也期望坐在上座。在有机会公开祷告的时候，他们就用一些华美的言辞做很长的祷告，为的也是在人前炫耀自己。总之在公开场合，他们所看重的是人的赞美而不是神的喜悦。而更糟糕的，他们还在私底下帮助寡妇处理钱财的时候压榨或者骗取他们的金钱。在今天世上也有许多类似的传道人，我就想到前一阵子我们大儿子全家来我们家住了3个月，当他们在这里的时候，大家平常每天都很忙，但到了礼拜天晚上的时候大家比较轻松。那儿子媳妇呢和我们夫妇就会在孙女上床之后4个大人一起看从网络下载的电影。其中有一部电影我还记得，名叫 American Gospel Christ Alone， 这是2018年拍的纪录片，目前还没有中文版，也许可以翻译为美国人的福音。这部电影对于我们常常在电视上看到的一些传道人所讲的道理有很精辟的分析。在此呢，我就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有机会的时候也去看这部电影，可以增进你们分辨的能力。这个电影虽然没有中文字幕，但有中文字幕，然后有英文字幕，我们连听带看应该看得懂。那这部电影中提到现代有许多传讲所谓成功神学的传道人，像是 Benny Hinn 等人，这些人讲到的重点不是耶稣基督救赎，而是呢上帝如何会让你成功，万事如意。那他们都很有说服力，所以呢很多信徒呢就将钱 寄给他们的机构。结果是呢，我们不知道他们的信徒是否真的成功了，但我们可以确信这些传道人呢，他们自己是成功了。他们住的是百万千万美元的豪宅，开的是最名贵的轿车，出外旅行的时候是搭乘私人飞机，在外时呢住的旅馆一晚要花几千上万美金。当我看到这里耶稣所批评的文士的时候，我就想到今日这些传讲成功神学的人，耶稣说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接着在下面第41节到44节，耶稣举了另外一个例子。他在圣经里看到人到银库里投钱奉献给神，那当时银库的位置是在圣殿的妇女院，虽说是妇女院，但只要是犹太人，无论是男是女都可以进入。那根据犹太文献的记载，圣殿里有13个奉献的柜子，柜子上有一个形状像是羊角或者像今天的漏斗的一些孔，那信徒呢就可以从孔里把钱丢进去。那时有一个寡妇来奉献，她只投入2个小钱，那比起其他财主所投入的实在是微不足道。但耶稣呢特别把他的门徒叫来教导他们，他说这位寡妇所献上的钱虽少，却被神所看重。因为重要的不是数量多少，而是那寡妇牺牲的心。他投入他仅有的2个小钱，那时一个小钱的价值在今天也许是可以去麦当劳买一个小孩子吃的小汉堡。可当时他留下一个小钱，只投入一个小钱，那他还可以用剩下的一个小钱买点东西吃。然而他没有留下小钱不投，他乃是全然摆上。所以耶稣要向他的门徒提到这穷寡妇，要他们来学习他的榜样。那应用到今天，我们就会直接联想到我们在教会里每一位信徒的金钱奉献，这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很多教会传道人避免谈金钱的奉献，因为担心弟兄姐妹会以为传道人是为了自己的好处鼓励人奉献。但我想大家知道我没有这样的担心，而且我快要退休了，所以若是我今天按照圣经谈奉献，绝对不是为我个人的好处，我乃是要根据我自己过去几十年来金钱奉献的经历做个见证，与各位分享我真实体验到神如何悦纳我的奉献。想到多年前我刚来美国时是借钱买的飞机票，后来我结婚时，师母那时虽是年轻貌美，却跟我一样是穷留学生。我们结婚40多年来，我们没有做过生意赚大钱，也没有在服务单位当过高官，但我们从来没有因为我们的金钱奉献变得穷苦。反之，我们不断地经历到神丰丰富的供应，让我们一无匮乏，超过我们所求，使得我们经济情况慢慢地变得越来越好。当然在金钱的奉献上，用金钱的奉献上，我比不上今天经文中的寡妇，他是把一切养生的都投上，而我没有。但我想耶稣只是用这位寡妇作为例子，他不是真的要求每位信徒都饿着肚子来奉献，但是要我们爱神，看重神在我们心中的地位，要把耶稣基督当作我们的主，当作我们生活一切的主宰，也愿意在金钱上合一的，也是心甘情愿的奉献给神，给基督。奉献是对神的感恩，表示我们没有忘了我们的一切都来自于神。奉献是饮水思源的反应， 神也应许捐的乐意的人是神所喜悦的。难道我们不愿意得到神的喜悦吗？让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就感谢你赐下救恩，也感谢你接纳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你真的是我们唯一的神，独一的主，是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尽爱的对象，为的是回报你的爱。你是如此的爱我们，你早就安排了在基督里救赎的计划。你远在大卫的时候，在一千多年主耶稣来之前，一千多年之前就感动他写下诗篇第110篇。但那时他已经预言主基督的到来。你的计划是多么的完美，超乎人的想象。就求你赐我们一颗爱你的心，也认证你爱我们，我们也能去爱我们周围那些可能不是那么可爱的人，因为这是你给我们的第一要紧的诫命。就求你引导我们遵从，让我们因着爱神爱人而能经历你更大的恩典。我们也求你除去我们心中的骄傲与虚荣，让我们在侍奉你的时候不求人的赞美，而只求你的喜悦。也求你赐我们一颗热意在金钱上奉献给你的心，将你托付我们管理的一切都按照你的心意来管理。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